今天我们看的是诗篇第四十篇，我们特别选这首诗篇，因为其中有一段经文在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它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篇诗篇的作者是大卫，而一些圣经的学者把这篇诗篇归类为君王的祷告。这个君王的祷告，我们仔细的来研读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似乎这位大卫以色列的君王，他的祷告是一个个人性的，然而其实被列为君王的祷告也是表明，这虽然是他个人的祷告，他也是代表整个神的百姓向神发出的一个祷告。所以诗篇四十篇的开始，大卫他为神过去的拯救向神发出感谢，而站在神拯救的基础上，他向神表明也肯定他对神的忠诚，而且他不但把自己委身来忠于神，遵行神的旨意，他也同时愿意在神百姓的聚会中来宣讲神救恩的美德。神的救恩乃是神他所拥有的美德的彰显，但是末了他再一次向神发出哀告，因为有新的危机出现，所以他为新的危机向神发出祷告。正如在开始的时候他表明，在他切切的等候神之后，他过去对神的祷告蒙神的应允，因此他相信现在他再次向神发出祷告也必如此，也必如此，神也必应允。也许也是在他切切的等候之后，神会回答他的祷告，但是他有信心这是神一定会做出的一个回应。所以在这篇诗篇里面其实有一个主题，就叫做等候。这个主题其实是从诗篇第37篇开始的一个主题。在诗篇37篇，诗人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要把自己的事情交托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所以诗篇37篇就带出了这个等候神的主题。这些作恶的人只是短暂的一个存在，至终他们要被灭亡，但是等候耶和华的人必承受地土。而诗篇38篇和诗篇39篇是诗人来哀陈他的苦况，所以描述他在受苦当中痛苦的经历。然而在这两篇诗篇里面也把等候神应用在他这个受苦，他自己的受苦当中。所以到了今天我们看的诗篇40篇的第一节，可以说这样的等候产生一个胜利的结果。他说我切切的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而上次在牧师讲诗篇70篇的时候已经提出来，诗篇40篇的13节到17节和诗篇第70篇几乎完全的一样，只有少数的差异。所以圣经的学者就在那里争议，到底哪一篇是原始的，也就是说哪一篇是先写的。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根本的原因是为什么有这样的重复呢？因为神的百姓，神的圣徒往往会经历类似的生活经验，而 这些诗篇的祷告，我们晓得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敬拜或者在会堂敬拜所唱的诗歌。所以诗篇的祷告许多时候就形成一个可以被使用的祈祷文这样的一个传统。就好像今天我们常常把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所谓的主祷文，在一些教会他们的崇拜最后末了他们就一起背诵主祷文。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诗篇不只是这里40篇跟第70篇，还有譬如说诗篇第60篇跟诗篇第118篇，诗篇第115篇跟诗篇第135篇，你都会发现有一部分是重复的，还有诗篇第14篇跟诗篇第53篇也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大卫这个祷告。在第一节，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耐性等候，其实这一个翻译呢不够强，作者原我们按直接原来希伯来文翻译，大卫是说我等候，我等候耶和华， I wait, I waited, I waited, 他等候，他等候，强调他的等候是一个切切的等候。当神的百姓向神祷告的时候，神的回答可能不是立即的，有时候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才会经历神对我们祷告的回答。但是当神的百姓向神祷告，神的回答没有立刻临到，而神的百姓却能够坚持的继续不断的祷告，这种坚持继续不断的祷告乃是对神绝对的主权表达了谦卑的顺服。所以不是说我要你必须给我，那这就好像把神当成神奴要他听我们的。虽然我们祷告神没有立刻回答，但是我们却谦卑的继续不断的来寻求神，这其实是对神绝对的主权表达了我们的谦卑和顺服。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等候神。因此等候神不是消磨时间，不是好像你今天在等人，你跟朋友约了见面，这朋友还没有来，你在这个mall 你就到处逛一逛消磨时间，等你的朋友来。等候神不是消磨时间，而是存着信心的一种等待的生活，所以是一个积极的，是不是无所事事，而是积极的存着信心而等待神的生活。所以等候神其实是与神之间的一种关系，等候神其实是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且这样的一种关系是维持不改变的一个关系，是一种对神维持不改变的信心，一种对神维持不改变的信心，以至于耐心的等待，而且这个等待往往是很长时间的等待。这样的等待就表达了对神绝对主权的谦卑和顺服。所以这就隐含了两方面。第一方面，等候神是表明我们完全无助的全心的依靠神，也就是说我们是真正承认我们没有其他任何的帮助，我们不能从人得任何的帮助，我们不能从任何其他的资源得任何的帮助，我们是真正完全的无助，没有其他的帮助，不管是自己不管是别人，所以我们就全然无助的把自己投身在神的面前，一直等到神做出行动来帮助我们。所以最后大卫这篇诗篇十七节他再一次说我是困苦穷乏的，也就是说 我是邻里贫穷，我是贫穷人，我是真正无助的，我没有人可以帮助我，除了神以外。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子，没有别的帮助，只有神，从神而来的帮助，所以呢，就会在神面前存着对神的信心，等，一直等到神做出行动。这是等候神所具有的一方面的意义。另外一方面，等候神，我们刚已经说了，表明我们愿意谦卑的降服在神绝对的主权之下，让神来决定什么时间和什么方式。所以什么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对于神绝对主权所决定的时间和方式完全的信靠顺服。对神绝对主权所决定的时间和方式，我们完全的信靠跟顺服，我们愿意让神以他的方式，按照他的时间表来行事，所以我们就可以存着耐心，并且当我们等候的时候，心中是安静的，心中是安息的，是没有任何焦虑的。我想大家都记得约翰福音十一章，拉撒路病了，病得很重，马大跟玛利亚差人去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然后约翰这位作者特别加了一句话，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但是他却说，这病不至于死，是为叫神的名得荣耀。然后他就在他所住的地方又住了两天，然后他对门徒说，我们走吧，我们去叫醒我们的弟兄拉撒路。门徒以为耶稣这个话是指拉撒路已经病好了，在安睡，可是耶稣是以睡觉的比喻来描述圣徒的死亡，所以其实拉撒路已经死了。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到的时候，马大第一个回应，主啊，你如果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至于死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也是像马大呀，你如果早在这里。但是等候神的人是对于神绝对主权所定的时间跟方式他完全的信靠。为什么要等到拉撒路死了耶稣才去？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叫神的名得荣耀，因为耶稣要行一个最大的神迹，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来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可以信靠神，一个真正信靠顺服神的，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神的荣耀为念。所以呢，这样的等候是心中安静的、安息的、没有焦虑的。我想这是我自己真的是最近发现最大的秘诀，因为我们的焦虑都是出于我们的自我中心，都是出于我们自己要靠自己，或者想要得自己要的东西。然后一旦你真的是把你的焦点放在神，以神为中心，以神的荣耀为念，那谁比神更知道怎么样来彰显他的荣耀呢？有谁比神更知道该怎么来行事呢？有谁比神更有智慧来定时间呢？所以我们就可以安静，真的是安静，是有一个喜乐，再也不焦虑。我们不会要为自己想要的得不着而焦虑，我们不会觉得神为什么不赶快做出任何的回答，所以我们就蠢蠢欲动，开始去靠寻求其他的帮助。所以这就是等候神。诗人他这样子切切的耐心的等候神，结果是什么？他经历神回答他的祷告，神的拯救临到他。所以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他就描述 他所经历的神的拯救。他说他从祸坑里，这个祸坑可能翻译成荒芜的坑或者毁坏的坑更合适，就好像约瑟被他的哥哥丢在一个空，一个没有水的坑中，荒芜的坑，毁坏的坑。他从祸坑里，从这个荒芜的坑，从污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所以诗人他以荒芜的坑，用污泥或者泥沼来描述他是处于一个完全无助，完全没有盼望的情况当中，而且是一种极度可怕的无助。污泥，如果大家记得耶利米先知曾经被犹大人就是把他囚在一个地牢，那个地牢把耶利米丢坠下去的时候，里面是污泥，耶利米就陷在里面没办法拔出来。所以这是描述诗人可怕无助和完全没有盼望。但是这里他没有详细说明他面对的危机是什么，是疾病吗？是罪吗？或是敌人的攻击？或是其他任何的危险？他并没有说明。就好像使徒保罗，他说神加了一根刺在他身上，但是他也没有说明那根刺是什么，所以我们不必去猜。这是一般性的描述，诗人面对极大的危险，极大的危机，神的拯救临到他，所以神信实的拯救他，使他的脚立在磐石上，让他的脚步稳当。磐石象征神的保护，象征安全和稳固。他以这个来描述他所经历的神的拯救，于是他对神这个新的拯救的行动做出一个回应。首先第一个回应，他说他使我的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他因着神，他经历神这个新的拯救行动，他就唱出新歌来赞美神。这就是类似出埃及记十五章，当神使红海的水分开，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却把法老的全军淹没在红海的水中，拯救了他的百姓。摩西就写了一首赞美的诗，带着以色列百姓唱出这首赞美的诗歌，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五章。这首赞美的诗歌就是赞美神的拯救。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大大战胜，把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军车辆军兵，耶和华已经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好像石头坠到深处等等。他就描述耶和华的拯救，所以他发出赞美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够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米利暗也带着妇女击鼓跳舞赞美耶和华，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为他大大战胜，把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也是类似士师记第五章第四章，巴拉打败了夏所的将军西西拉，然后底波拉就写了一首赞美诗来歌颂耶和华。那这里说是唱新歌，这个新歌可以是全新创作的赞美诗，譬如说摩西唱的这一首赞美诗，出埃及记十五章的，肯定是一首全新的创作。但是这个新歌也可以是在已经有的旧诗歌上加上新的色彩， 或者以一个更深的了解来唱旧的诗歌。所以像我们每个礼拜唱这些诗歌，有些诗歌我们不晓得唱过多少遍，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是在唱什么歌，旧歌还是新歌。每一次我们都可以唱新歌，我们在生活里面不断地去经历神新的拯救，我们可以以更深的了解来唱这些诗歌。无论如何，神新的这个拯救的行动乃是为神对他的百姓一系列的拯救行动加上了新的一页，就促使这个诗人针对这个新的经历唱出新歌来赞美神。而唱歌的目的，他说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可能要翻成信靠更好 trust， 并要信靠耶和华。所以大卫唱歌一方面是赞美神，但是唱新歌赞美神的目的是为神做见证，以至于许多人看见神的作为，他们就惧怕。这个惧怕就是畏惧神，也就是敬畏神， fear， the fear of the Lord， 敬畏神。他们看见就敬畏耶和华，所以大卫赞美神来为神做见证。而许多的人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他们就产生对神的敬畏。我们说敬畏神不是害怕刑罚，这不是真正的敬畏，因为害怕刑罚还是非常的自我中心，怕我们自己受罚。真正的敬畏神是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把他配得的尊荣归给他。所以一方面确实我们应当畏惧，因为这是圣洁的一位神，是公义的一位神，是全宇宙的创造者和审判官，所以我们确实需要畏惧。但是因为在人类救赎的历史当中，神向我们这些罪人显出了他的怜悯跟恩典，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敢于到神面前来。而来到神面前把真正的尊荣归给他，是我们渴望认识他，渴望明白他的旨意，并且遵行他的旨意，来讨他的喜悦，来荣耀他的名，这是一个真正的敬畏。所以在智慧书约伯记，约伯敬畏神就远离恶事。所以这些人当他们听见大卫唱出的新歌，就带出他们对神真正的敬畏。而这个真正敬畏的神，大卫说是信靠神的人，并信靠耶和华。所以接下来他就宣告信靠神的人所蒙的赐福，他说有福了。这是圣经里面每一次说这人变为有福，其实往往都是在句子的句首。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呢？信靠神的人有福。但是有福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神会赐福给你，给你各种的好处叫做有福。有福这个字可以用在人身上，也可以用在神身上。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与这个批准许可的意思。用在神身上，我们不可能说批准神认可神，我们是尊荣神，所以英文叫做 Blessed be the Lord， 中文圣经就翻成赞美神，我们来尊崇他。但是用在人身上，一个人是有福的， 乃是表明这个人是神所称许的，是神所认可的，被创造天地的神所称许，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有福的。所以什么样的人是神所称许的呢？信靠神的人。信靠神的人乃是向神忠诚的来依靠他，向神忠诚的，绝对不偏离神的来依靠他。换句话说，就是等候神的人。而大卫把信靠神的人跟另外一种人来形成对比，另外一种人就是转向狂傲的人和转向偏向虚谎的人。这个狂傲的人，我们这里翻成了狂傲，其实就是高傲的人。高傲的人是描述我们整个人类，因为我们人是自我足够的 self-sufficient， 是靠自己自我足够，所以人类都是傲慢自大，我们把自己高高抬来与神同等。偏向虚谎，这个虚谎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是指向偶像，所以偏向虚谎就是拜偶像的人。因此信靠神的人不会去寻求任何人的帮助，不会转向高傲的人，也不会寻求那些离弃耶和华而去拜偶像的人的帮助。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是向神忠诚的，单单寻求从神而来的帮助，不转向任何人，不转向其他别人，或甚至转向那些拜偶像的人。我想圣经里面犹大有一个王亚哈斯，他到大马色去跟亚述王见面，看到大马色的拜的偶像，于是就把那个祭坛画下来送回耶路撒冷，叫祭司照样做一个。也就是说，他以为这些神的这些人拜的偶像是有能力的，所以呢就要照样做个坛也来拜这些神。所以真正信靠神的人是绝对不会转向任何人，无论是高傲的人或者是拜偶像的人去寻求帮助，乃是忠诚，向神忠诚的单单寻求神的帮助。所以诗篇121篇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也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这节经文曾经在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大女儿因为发高烧，八个月的时候发很高的烧，结果抽筋，那是很惊吓的一个，就是我意思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这种的尝试，但是当然就算有这个尝试经历也是非常的令人惧怕，因为他烧得太高，当他抽筋的时候全身抽动，然后呢眼睛翻白，整个脸发紫，所以当时我惊叫，半夜三点钟我叫牧师到楼下去拿冷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说烧那么高拿冷水泼下去。第二天邻居说，你深夜三点你在叫什么，连邻居在睡梦中都被我吵醒。第二天虽然看了医生烧还是没有退，第二天晚上牧师必须去一个布道会，那两天再开一个全高雄市的布道会，牧师是筹备会的副主席，但是主席的太太生产，所以牧师副主席必须去。我还记得已经深夜十二点，牧师还没有回来，我心中的惧怕是没有办法描述的。我守着我的大女儿，可是我已经极度的疲倦， 眼睛一直要盖下来，因为我害怕他再抽筋，因为烧一点都没有降。但是那时候我心中出现这段经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会打盹，我会睡觉，我已经撑不住了，但是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不打盹不睡觉。所以我就给 Ruth 喝了 100cc 的牛奶，把它放在床上，我就去睡了，平安的睡了，没有焦虑的睡了。第二天清晨起来，第一件事跑去摸摸他的头，他的烧已经完全退光了。那个天正好是主日，所以我们就带着他，存着感恩的心，欢喜的到神的殿中去敬拜神。这是真正有福的，真正信靠耶和华的人。好，但是诗人说明这些信靠神的人，蒙神称许的人，他也说明他们必蒙神的赐福。他们既然把自己投身在神的保护之下，神也就必行其事来救赎他们。所以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所向我们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成名，若要成名，其事不可生数。神对那些信靠他的人，他们投靠在神的保护之下，神就会行其事来救赎他们。而这里是把神大能的作为称为是奇事，英文就是 wonders， 表明这些神拯救的行动，神所行的拯救的行动是超自然的作为。例如埃及的石灾，神降在埃及的石灾，例如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过约旦河，例如在基甸的战争，神从天上降下冰雹，打死的人比以色列人杀的人还要多。所以神为那些信靠他的人来行其事，神行大能的超自然的作为来拯救他们。但是这些神所行的奇事乃是彰显，或者说乃是显露出神向他百姓的意念。所以他说，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神这些行动，拯救的行动是彰显出神向他百姓所怀的意念，意思就是说神为他百姓的计划。这些行动就显出了，显露出神为他百姓的计划。所以整个救赎的历史充满了神所行的奇事，数算不尽。而这些拯救的行动显露出神为他百姓的计划，也是不能够胜数。所以大卫说，你行的奇事以及这些奇事向我们所显出你为我们的计划，是数不胜数，无法诉说。这就教导了神的百姓，没有人可以与耶和华相比，没有人可以与他们所信靠的神相比。而神的百姓向神献上的赞美，就是最好的赞美，也不能诉尽一切神所做的，神为他百姓所做的，以及神为他百姓所有的计划，没有人能够诉说。所以大卫在诗篇139篇，他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你已经试验我，你已经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我行路我躺卧，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你也细察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你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用手环绕我。甚至大卫说，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还在母腹中，我还没有成形，你都已经晓得，我所度的日子还没有写下来，你都已经看见。所以大卫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是神他为他的百姓，他是有如此的怜悯以及他的同在。所以诗人进一步表达他对神的救恩的回应，他表明他对神的忠诚跟委身。他说，祭物跟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凡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哪，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里说祭物跟礼物，这是向神献上的一类的祭物，例如平安祭和感谢祭。这一类的祭物是欢庆神和他百姓之间的相交，所以这一类的祭物有一部分百姓是可以在圣殿在神面前来享受。但是另外燔祭跟赎罪祭，这都是为了赎罪的。所以这四个是列举，但是就涵盖了整个献祭的系统。大卫说，祭物跟礼物你不喜悦，燔祭跟赎罪祭非你所要。大卫这个话并不是要废除献祭，乃是强调当神的百姓献祭的时候，必须要有内在与献祭相称的心。也就是说，只是有外面的献祭的行为，没有里面跟所献的祭相称的心是无用的。所以这句话其实是撒母耳曾经对扫罗说的话，因为撒母耳吩咐扫罗等在吉甲，等候撒母耳来然后献祭。扫罗等了七天，撒母耳还没有来，他看到非利士人已经聚集要来攻打，所以他就叫人把祭物给他，他就把祭物献上。当他献祭之后，撒母耳就来了。所以撒母耳就责备扫罗。而在撒母耳记15章，神吩咐扫罗去攻打亚玛力王，全部都要毁灭，扫罗却爱惜亚玛力王亚甲，存留把他活捉，而且那些上好的牛羊也没有把他通通消灭。所以撒母耳就对扫罗说，耶和华喜悦燔祭跟平安祭啊，因为扫罗说，为什么我没有杀这些动物？因为这些上好的动物我们要带来献祭给耶和华。所以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献祭跟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这里大卫说，这些不是你所要的。其实献祭的系统是神自己设立的，但是神要求献祭的人要有里面跟所献的祭相称的心。所以大卫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大卫的意思是，对于神的律法，大卫以敞开的耳朵留心的听，而且顺从。以赛亚先知神差他传道的时候，他说这百姓是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目昏黑，眼目昏迷，耳朵发沉。所以大卫说，你开通我的耳朵，表明对神的话，对神的律法，大卫以敞开的耳朵留心的听，而且顺从。在圣经里面，听这个字就含着顺服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五十章描述耶和华的仆人，那一位耶和华所拣选的仆人。这位仆人他自己宣告说，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所以大卫表明他对神的话他是用心的留意的，去敞开自己去听，而且去顺服。所以他就做出回应说，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对于神的话他所做的回应是，看哪，我来了。这是类似以赛亚先知蒙召的时候，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诗人已经预备好要去遵行神的旨意。然后他接下来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或者说在经上已经记载。但是这个我的事在经上已经记载，我们也可以翻译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这个经卷是为我而被写下的规定， prescribed for me， the scripture is prescribed for me， 是为我而被写下的规定。所以这个经卷乃是指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对大卫而言，在摩西律法中，不但是整个摩西律法，特别是生命记第十七章。生命记第十七章说明了神对于以色列君王的要求。这里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当你们立一个王来治理你们的时候，这个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去，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为要加添他的马匹，他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所以三个不可，不可增加马匹，不可以增加妃嫔，不可以增加财富。但是他要做什么呢？他登了国位，要把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个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他要一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所以这个经卷是指摩西律法，而对大卫而言，特别是生命记十七章神对以色列君王的要求，大卫他听见神的律法，特别是听见神对以色列君王的要求，必须要一生诵读神的律法，学习敬畏耶和华，遵行律法书上一切的话，作为他按照神的公义和公平来治理神的百姓的准则。他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来治理神的百姓，他乃是按神公平和公义的准则来治理神的百姓。但神一切的旨意，对神百姓的旨意是写在摩西的律法，所以他需要一生诵读。所以大卫他听见了神在摩西律法，特别生命记十七章所说的话，所以他就把自己呈现在神的面前，他对神说，看哪，我来了，我预备好，我要遵行你的旨意。他把自己完全的降服于神，去遵行任何神的要求，他把他自己完全献上给神。我来了，我预备好，我把我自己完全奉献，我完全降服，无论你给我什么命令， 我都必去遵行。所以他进一步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的心里。他进一步向神表明，他把他的生命完全的委身来遵行神的旨意，而且他说是我乐意，其实原文是 I delight in doing your will。 我不但是把自己委身来遵行你的旨意，而且是喜爱如此行，以遵行神的旨意为欢乐。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多少人是存着这样的心。我们常听见基督徒说，这个标准太高了，做不到。我们是真正属神的百姓吗？我们真的领受这个救恩吗？大卫对神的救恩做出的回应，他不但把自己委身遵守，而且他是欢喜的，是喜爱的来遵行神的旨意。同时不但是外在的遵行，他说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不但他外面遵行神的旨意，也包括内在的使神的律法写在他的心上。这个是新约的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神跟他们立的新约，神要把神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写在他的心上，意思就是说，他从心里面深入的、全心顺服的明白神的律法，而顺服神，存着这种对神深入全心的顺服，表现在、流露在外面去遵守神的律法所有的要求。换句话说，他是从里到外，不是只是外面遵守欢喜，也是喜爱遵守。事实上欢喜跟喜爱已经显明了里面深入的顺服，完全的顺服，才有可能是欢喜，才有可能是喜爱遵守神的命令。其实这是整个律法一个基本的要求。所以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摩西说，以色列听啊，以色列，耶和华是我们的主，是独一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神是表现在遵守神的命令，这是耶稣自己很清楚给我们下的定义。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但是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从里到外，这也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训所要求的。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要求的义是从内在的义流露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上，活出一个外在的义。所以耶稣说，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很清楚的，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是外在的，他们外在的遵守一切律法的要求。可是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把茴香、韭菜、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这种最微量的他们也要称十分之一献给神。可是更大更重要的，那就是公义、怜悯跟信实，你们反倒不去行。所以这是神的要求，今天我们遵守神的话，必须是从里面的义。所以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谋杀，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心里恨弟兄的难免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和拉加的难免地狱的火。外面我们都没有杀人，没有做谋杀的行为，可是里面恨人、嫉妒人，有任何的苦毒、任何的抱怨，甚至骂人，口中骂弟兄是魔力是拉加，就是笨蛋、没脑子，耶稣说难免地狱的火 所以大卫表明把自己委身遵行神的话，而且是里外全心的降服和顺服。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这节经文，这段第六节到第八节，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完全履行了应验了诗篇四十篇第六节到第八节的话。当然这个应验是我们常说一种叫做预表的应验。预表的意思就是说，神在旧约整个救赎历史，神做事的法则跟神在新约的时代做事的法则是一致的。所以在救赎历史过程当中，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就在新约中重现，重新出现，因为神做事的法则是一样的。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上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个引用不是引用旧约的希伯来文版本，而是引用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把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翻译成你为我预备了身体。其实这是一个叫做 paraphrase， 就是说这是一个意译。基本上开通耳朵是说一个人听见神的话也顺服，愿意去遵守。你为我预备了耳朵，所以我们刚刚说他说我来了，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呈现在神面前。所以耳朵跟身体，耳朵是身体上的一部分，因此就代表了整个身体。所以神开通他的耳朵，他顺服神，把自己摆在神面前来遵行神的旨意。而其实是希腊文译本就把它翻成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也就是说我整个人都愿意顺服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是耶稣他才是唯一的可以没有任何的不顺服，完全的顺服父的旨意，他存心顺服他父的旨意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是以预表的方式应验了这段经文。好，但是大卫还做出另外一个回应，他要宣讲神的美德，他对神如此的救恩另一个回应，就是在神的百姓聚集敬拜神的集会中，他要来宣讲神为他所施行的救赎。但是神为他所施行的救恩乃是关于神的美德的好消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做见证，我们的见证是自我中心的，不是在描述神的美德，神拯救的行动是显出神的美德，所以是来宣讲神的美德的好消息。所以他就列出神的公义，他说我要宣讲公义的好消息，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面。神的公义我们已经说了，最基本的意义是指神他说的话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满足他的本性和他的品格，神所说的话所做的一切事情都符合他自己的圣洁最绝对完全的要求。这是神的公义。因为义这个字是指在一个关系中是有一个对的关系，所以神的公义首先是神不背乎他自己，他绝对不背乎他自己，他说的话他做的事都完全是按照他的本性和他的品格，都完全符合他的圣洁绝对完全的要求。那 所以当他做出行动的时候，他公义的行动一方面使他向那些对他忠诚的人施怜悯和恩典，怜悯跟恩典是神的本性跟品格，所以向他忠诚的人，神做出公义的行动，对他们施怜悯和恩典，拯救他们，但是也要对作恶的人施行审判，报复他们所，对他们施行报复。所以这里大卫所宣讲的公义，乃是神为他的百姓的福祉，以及神执行他国度的目的，他做出的任何的行动。神对那些向神忠诚的百姓，他们可以经历神信实的拯救的行动，同时他们可以享受在与神立约的这个关系之下一切的好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公义就跟救恩是同义词，神为那些向他忠诚的人施行拯救，使他们可以享受在他们与神立约的关系之下一切的好处。而他也要宣讲神的信实，他说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神的信实是神按照他的应许来对待他立约的百姓，所以产生的结果是神必定信实的来提供拯救。因此他说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神为他的百姓提供拯救，使他的百姓可以享受神永恒的良善慈爱。他说我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我们一再说在旧约中，慈爱这个字其实是立约的爱 Hesed， 立约的爱，立约的爱，或者可以翻译成忠诚的爱。在圣经里面这个字是被用来指立约的义务，所以神立约的爱是指神把他自己委身来忠诚的尽立约的义务。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对神来说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他把他自己委身忠诚的来尽这个立约的义务，做以色列的神，做他百姓的神。而且他这样子忠诚的做他们的神，是热心的关心他们的福祉。因此他这种热心关心他百姓的福祉，就表现在他向他们显出恩典，向他们显出怜悯，显出恩慈，显出信实等等。所以神立约的爱表明神是忠诚的来尽他对他百姓做他们神的这个责任，但是是一个热切的关心他们一切的福祉，就表现在神向他们显出怜悯、恩典、恩慈、信实等等。诚实，你去读希伯来文圣经，就是 Emes， 就是我们真理堂的 Emes， 所以也可以翻成真理。所以这是指什么呢？主要的意义是指忠贞 Fidelity， 忠贞或者忠诚。所以这一切都是神不背乎他自己，向他的百姓做出拯救的行动，所显出的他完美的美德。所以大卫他不能隐藏神一切的美德，他不能不向神的百姓开口来宣讲神的美德和神的救恩，使神的百姓都能够来共享神立约的品格，以及神向他百姓所显出恩惠的行动。但是当大卫 感谢神过去的救恩，献上他的回应。接下来他再一次发出哀告，因为有新的危机出现，面对新的危机，他再一次诉诸于神的美德。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或者说你的怜悯，这是 mercy， 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怜悯，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大卫因着接下来12节所陈明的严重的境遇，他祈求神向他施怜悯，因为他说，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我，使我不能看见，这个字是不能看见，这罪孽比我的头还多，我就心寒胆战，比我的头发还多。所以因为这样严重的情况，大卫祈求神向他施怜悯，并且继续向他显出神立约的爱和真理，所以他就描述他严重的境遇。这里他眼前的危机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外在的祸患，无数的祸患围困我。这些外在的祸患，我们从第14节和15节的亮光来看，可能是他的仇敌对他的谋害和藐视。因为14节说，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是外在的许多的祸患。但是他的危机还有内在的，那就是他内在的罪。大卫说，我的罪孽是比我的头发还多，这是一种夸张的表达法。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也常常用夸张的表达法来很有力的传递他要传递的这个信息。所以耶稣说，财主很难进神的国，多难呢？比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还难。这话一说，大家立刻明白多么难，一只大骆驼怎么可能穿过缝衣针的眼呢？所以这里大卫也是用这种夸张的方式表达，应该叫做夸张的表达法。但是不是夸张，我们不可以夸张，夸张是一种罪， 不符合事实。但这是一种要表达真理、表达信息，使用夸张的夸张的表达法来达到目的，让人可以明白。所以他说，他的罪比他的头发还多，这是描述他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对自己的罪的认识。他的罪有多少，头发没有办法数算，他的罪也是这么的多，无法数算。但是同时，他为什么讲到外在的祸患，也提出内在的罪呢？因为他知道他的罪与他的受苦之间的关联，他的罪跟他的受苦之间的关联，这是在旧约也是犹太人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许多的疾病跟受苦是因为犯罪所导致的，所以大卫知道他的罪跟他受苦之间的关联，他的罪使他接受神的刑罚。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大卫犯了淫乱跟杀人谋杀的罪之后，先知撒母耳先知拿单来责备他。大卫承认自己的罪，拿单说，你的罪是被赦免了，但是神是公义的，他的罪神仍然是必须做出刑罚。所以拿单宣告神的刑罚，拿单说，你既然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而且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然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神宣告他的刑罚，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所以大卫知道他的罪使他接受神的刑罚，并且使他失去了正确的眼光，所以他说我的罪孽追上我，使我不能看见。罪使一个人失去了正确的眼光，以至于他不能够有效地执行他君王的责任，没有能力治理神的百姓。这是他极大的危机，不但有外面的祸患，而且里面的罪比头发还多，让他失去了正确的眼光，甚至没有办法来执行神所赋予他君王的责任，不能没有能力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在这个危机之中，他求神怜悯他，怜悯我们说了是对罪带给人一切的受苦感同身受，这种感同身受使人或者说使神会做出行动，提供所需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和医治。所以大卫求神怜悯他，求神继续向他显出立约的爱和 真理，或者说忠诚。所以接下来大卫求神来拯救他，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开恩。哦，这和合本翻成开恩，这里原文是说一开始就说愿你喜悦， Be pleased，愿你喜悦，你来搭救我，求你速速帮助我。所以大卫迫切的求神快快来救他脱离这一切的危机，但是他向神肯定必须是照神的旨意，愿你喜悦，求你来拯救我。他求神快快来帮助他，快快来拯救他，但是他说必须是照你的旨意。于是接下来他就求神向他的仇敌施暴，他说愿那些寻找我的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大卫对神这个祈求，一方面这是符合神公义公平的原则。我们知道旧约神给以色列的审判官来判案的标准是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以伤还伤，以涝还涝，这是神公平审判的原则。所以大卫呼求神使他的仇敌能够受到他们当得的报应，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按照神的应许，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说凡是祝福你的我也祝福他们，凡是咒诅你的我也咒诅他们，也是按着神这个应许，大卫发出这样的祷告。但是还根据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神的受膏者或者神的百姓真正对神忠诚的人受逼迫的时候，这个祷告乃是祈求神的治理能够临到，因为神是真正宇宙的大君王，唯独神有审判的权柄和伸冤的权柄，因此乃是祈求当神的百姓无辜受害或者受逼迫的时候，所求的是神的治理能够临到，神能够为他的百姓来辩明来伸冤，并且向神的仇敌来施暴。伸冤跟审判是神的特权，所以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诗人这些祷告不是他们个人施行报复，而是呼求神按他公义的法则，按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本着他唯独他才拥有的审判和伸冤的权柄，来为他的百姓辩明跟伸冤，向仇敌施暴。 所以这些大卫的仇敌，他们这里描述是想要杀害大卫，但是也是看见这些祸患追上大卫，他们就讥诮他，藐视他，甚至幸灾乐祸。因此大卫呼求神向他的仇敌施暴，但是同时大卫也呼求神向一切寻求神的以及喜爱神救恩的，那就是前面所说的等候耶和华的人，也是前面所说的信靠耶和华的人，求神使他们经历神的救恩，所以他们就因神而欢喜，他们也因为经历神的救恩，他们就会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他们常常会赞美神。凡是经历神救恩的人都会像大卫一样因神而乐，常常赞美神。所以我就上次牧师讲到，我就想讲到这时候，我立刻想到一个人，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因为天使向他宣告他要生的儿子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在犹太人的概念，这位弥赛亚君王是要带来拯救的。于是玛利亚问天使，他没有出嫁怎么可能生儿子，天使说圣灵的能力要荫庇你，也就是说神要在你身上做一个创造的工作，使你怀孕。于是玛利亚立刻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行在我身上。那换句话说，玛利亚明白她所生的儿子是神所应许的这位救拯救者，而玛利亚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之下，她完全不顾念自己，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唱了一首赞美诗，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也耶和华我的救主为乐。我们就看到这次真正依靠神，真正信靠他等候他的人，因他的救恩，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耶和华我的救主为乐。但是最后大卫他以再一次以他个人在神面前是困苦穷乏的，而求神纪念他，顾念我， think of me， 求神来纪念他。但是他也表明对神的信心，他深信神是帮助他而且是拯救他的，他再一次称神是我的神，我的神，就表明了他对神的信心。但他的困苦穷乏是表明他在神面前全然的谦卑无助的来寻求神的拯救。困苦穷乏在旧约中摩西五经里面是描述真正的贫穷人，而真正的贫穷人往往在社会上受欺压，当他们受欺压的时候，他们求告无门，唯一能够求告的就是耶和华神，向神寻求帮助。所以到了诗篇跟先知的书信里面，先知书这个困苦贫穷人就成了真正信靠耶和华的人的一个代名词，或者说一个真正谦卑无助倚靠神单单寻求神的帮助和拯救的人的一个代名词。所以大卫再一次表明他在神面前是真正信靠神的人，我们已经说了是向神忠诚的来倚靠神，绝对不寻求任何人的帮助，而单单的寻求神的帮助，而他相信神是他的神，神是他的帮助者，也是他的拯救者。因此其实每一次我讲神的话，我心里面最着急的是这神的话充满了这么多宝贵的真理，可是我们不会应用， 我们坐在这里就是听一篇道，说不定你们给我打一个分数，有很多人打分数，师母讲道又臭又长，我这边不能不打瞌睡。我不管你们给我什么评语，我的祷告是，我们真理堂的弟兄姊妹，真正有一个渴慕认识神的心，像大卫一样，把自己听见神的话，听见就说，看哪，我来了。我们真的是愿意去遵守，但是遵守不是靠自己，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是贫穷的，灵里贫穷，没有属灵的资源。我们必须转向神。所以所有的应用我其实不可能有时间讲，但是其实太多的应用，每一样我们都要应用。应用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向神陈明，我们愿意来遵守，求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更深的有一个属灵的了解，以至于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所每天面对的各样的事物，怎么样来应用，把神话语所启示的一切的真理，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基本功夫要做，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遇见事情里面是空的，想不起任何一句神的话，从来不做一个功夫把神的话存记在心。如果我们做好这个功夫，圣灵，真理的圣灵，他会提醒我们神的话，当我们遇见一个处境的时候，他会提醒我们神的话，而且呢，指教我们应当怎样去行。这就是大卫说，他不仅是乐意遵行神的话，他说神的律法在他的心里面，他是这样的，从里到外的渴慕去遵行神的话。所以呢，我实在时间到了，我不能再说，但是我里面真的是有一个迫切的心，盼望我们都能够像大卫一样，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认识我们的罪，也知道我们的罪往往使我们失去了正确的眼光，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对的价值观，正确的判断力，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呢，我们需要神的拯救，需要圣灵的光照领我们悔改，但是正面的来说，也需要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要借着悔改跟相信，我们才有可能领受神借着耶稣基督，也借着现在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带给我们能够真正去经历耶稣的救赎所带给我们一切的恩典，一切属灵的福气，一个新的生命，以及我们能够有能力过一个真正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来荣耀神，也借此来为神做见证。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榜样。所以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做结束祷告。